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三藩市，展开他六年来的首次访美之行。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的目标是恢复与北京的正常交流，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强调了自由的必要性。因为习近平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他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在三藩市湾区会见拜登，然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年度高峰会。习近平与拜登的峰会将会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官员说，这个是减少双方摩擦的一个机会，很多人认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竞争关系。习近平在抵达的时候，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的阶梯上面是挥手，跟着走下阶梯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内的美国官员是致意，随后他乘坐中国的虹桥豪华轿车是离开机场。在习近平抵达前不到两个钟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亚太经合峰会共21个成员国的部长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相信一个经济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在那里货物、思想和人员的流动都是合法而且自由。布林肯在谈话当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他的发言是呼应了美国近年来的对华的措辞。华盛顿指责中国欺凌印太地区较少的国家，并且试图破坏美国和他们的盟友所谓以规则为基准的秩序。拜登亦都已经抵达三藩市，他在前往三藩市之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拜习会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在一段的紧张时期之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寻求恢复彼此之间的正常沟通的管道，包括军事接触。拜登说，如果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能拿起电话彼此交谈，确保他们的军队仍然能够相互联系。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三藩市的机场的时候，中国政府组织的华侨社团、留学生社团和中国民主人权抗议人士在三藩市机场的路边相遇，并且是发生一些的交锋。在星期二，全美国各地几百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抗议人群，和几百名欢迎习近平的留学生、华侨社团的团体，在三藩市的国际机场至到三藩市的必经之地碰埋一起，是双方对峙几个钟头。在早上九点几，三藩市湾区人权组织人道中国、中国人权、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租用的飞机拉住巨型反共的横额在三藩市上空飞行。横额上面写着终结中共、自由中国、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维吾尔的巨型的反共的横额在三藩市的上空是飞行展示。抗议飞机是横穿利佛莫尔市、海伍德市、奥克兰市，经过海湾大桥到达三藩市的市区，之后横飞穿越三藩市市区到达金门大桥、邓巴顿大桥，飞行耗时三个多钟头，整个湾区的人都能够看到飞机和长达120英尺的巨型的抗议的条幅。在美国总统拜登是即将在星期三在三藩市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前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希是联同20多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拜习会应当带来可交付的成果，而不是更多的让步。一些共和党人说，不能够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的救生圈，他们亦都是敦促拜登总统在美国的台湾政策问题上寸步不让。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计划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是一个明确的讯息，表明本届行政当局将寻求是与中国的经济重启至于是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上。行政当局相信一个扎实的经济关系将会使整体的美中关系稳定下来，这个是大错特错，而且正正是中国共产党希望我们相信的。声明说，与中国没有所谓的健康的经济竞争，在中国几十年的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大规模补贴关键产业和胁迫性对待美国和国际公司之后，任何人 都随便观察就应当是看清这样的现实。参议员亦批评拜登总统在中国冇释放被不当拘留的美国人，以及冇作出任何有关芬太尼的承诺的情况下，就同意会晤习近平。声明提到了目前被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马克、斯威丹、林大卫和李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早上公布2023年年度报告，该委员会在报告有关香港的部分直接指出香港现在处于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这份报告列出的建议实施行动包括建议美国国会指示美国国务院根据2020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要求的年度报告当中纳入有关香港政府限制已经移居外地的香港人使用他们在香港的金融账户的情况的信息，包括限制移居海外人士提取他们在政府经营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账户资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是根据香港自治法的授权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是实施制裁。美国国会亦都可以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防止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顺从香港政府的要求协助侵犯移民自由和拘留他们合法所有者的退休的基金。美中经济审查委员会同时建议国会修订香港自治法，在规定的年度报告内容当中增加司法独立限制的评估内容，具体评估香港行政长官或者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任何其他机构是否对香港司法制度施加不当的影响，侵犯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公平和独立审判的权利。据相关的报告调查结果，国会可以依据香港自治法的授权对在香港司法机构任职的个人实施制裁，包括制裁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的外籍法官。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以336票对95票投票通过了一项计划，以避免出现星期六部分政府关门的局面，但同时将有关支出优先事项的争论推迟至到2024年年初。
And pass HR 6363 as amended.
目前所有政府机构的资金将会在星期五的午夜到期，国会和白宫被迫达成短期协议以维持政府运作。众议院批准了新任议长约翰逊的一项的提案，该提案将向一些政府机构提供的资金延长至一月中旬，其他机构就延长至二月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国际安全专家认为台湾应该警惕中国低成本武器嘅大规模攻击。我哋会分析习近平点解要而家呢个时候访问美国。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有关预测拜习会可能有合作，亦有各说各话嘅时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阔别了七年，前往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并且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连日来，中国舆论从官方媒体到知名的博主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咁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个情况反映出美中双方都对今次嘅领袖会面系有所期待，希望能够降低彼此之间已经持续咗一段颇长时间嘅紧绷状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喺台北嘅报道。
就喺中国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喺11月14日到17日前赴旧金山举行美中元首会晤，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会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中国官方传媒一连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呢一次嘅会晤嘅重要性。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嘅国际评论专栏中星11日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任嘅态度发展中美关系为题发表文章，称拜习会对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定落嚟、好起嚟具有重要嘅意义，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亦都具有重要嘅意义。文中强调，历史一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方有人炒作对华接触失败论背离历史真相，并称美方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不符合事实，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相较于中星先前的文章多为疾言厉色地批评美国，例如美国战争成瘾症为世界带来灾难，或卸责推掉解决不了美国通货膨胀难题等，此看得出不少的差异。同一日，官方传媒新华社标题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领航亚太发展繁荣申请。官媒报道之外，战狼形象鲜明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最都在微博发文称，中美两国和全球舆论都期待这次会晤，希望他对稳定两国关系能够产生作用，因为中美关系怎样走必将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氛围产生深远影响。以反美言论著称拥有323万粉丝的另一名知名博主司马南，则是维持一贯论调，在11月10日发文批评美国是要建构对中国压迫冷淡的关系，在尽量不同中国激烈冲突的情况之下，让中国的发展熄火逐渐自我窒息。位于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拉耶纳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计划主任李明刚认为，从上述的舆论铺陈就可以看得出了，美中两国都对于高层互动的恢复和延续抱持期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危机管控，两国共同处理可能出现的冲突。李明刚分析，先前是美国积极寻求恢复因为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断一年多的高层军事互动，但中方冷淡态度近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遭到解职，反而替两国军事互动扫除障碍。
之前被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因为美国制裁，他没有办法跟美国军方高级别的这官员直接交流，这个障碍现在是没有了，在两国关系总体出现稳定的。
李明刚对美国之音说，之前解除职务的部长李尚福因为向俄罗斯采购武器而遭到美国制裁，没办法同美国军方高级官员直接交流，这种障碍现在没有了，就是在两国关系整体出现稳定的大氛围之下，两军的高层交流就相对比较容易。李明刚指出，美中军机舰近期接连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靠近台湾的海空域发生近距离接触，并互相指责危险动作，提高了擦枪走火的风险，也都更加凸显高层军事交流的重要性。除了军事互动之外，另一个美中元首峰会绕不开的敏感议题就是台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在11月13日举行的一场简报会中指出，台湾问题和科技管制议题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基本格局。他认为美国在这个议题上没办法让步，可以预期的是双方将会再次表达各自的立场，各说各话。 在彼此谈判前提获得满足之后。顾立鸿分析，拜登政府积极想要安排元首峰会的主要原因是对于习近平一人统治下极为不透明的情况感到担忧，所以除了透过国务卿布林肯等高阶层的官员展开对话，更加要透过峰会直接了解习近平的想法，亦都直接将说话讲给习近平本人去听。另一方面，習近平面對國內經濟不振等議題，都需要這場高峰會對內對外展現他與拜登平起平坐、互相抗衡的態勢。位於南台灣嘉義的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孫國祥同樣認為，經濟壓力確實令到促使習近平決定與拜登見面的重要因素，因為中國所面臨的不單是國內經濟增速放緩，還有俄烏、以哈戰爭等地區衝突，令到中國投資在一帶一路戰略上的資金更加難以回收。孫國祥分析，中國當初規劃一帶一路建設都是以世界和平為前提，預判它對於完善貧窮國家的長期投資都能夠得到回報，但如今看來，相比這些地緣政治上高度不穩定的區域，中國經濟還是需要美國市場。放大啲嚟睇，孫國祥話：雖然美中之間複雜嘅結構性議題唔可能透過一次會晤全盤去解決，但單係拜登同習近平能夠再次見面，就已經令到包括美中彼此在內嘅好多國家都鬆一口氣。
这一次拜习会是给世界一个喘息的机会了。世界上面现在纷争不断了，包含缅甸北方的战事，其实中国也受到了某一些的压力了。
对美国之音话，这次拜习会是给予世界一个喘息的机会。世界上现在纷争不断，包括缅甸北方的战争，其实令到中国人都受到某一些的压力。这种地缘政治断层线不断地在度爆发，那其实美国也都有这种被多力分的壓力。孫國祥形容這一次拜集會需要處理的可謂是全光譜包山包海的繁雜議程，相對於上述難題的國際政治議題，共同應對氣候變遷以及人工智能 AI 治理，諸如限制 AI 技術武器化和軍事化等議題，較可能成為這次實質的亮點。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一木在以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美中之間的貿易和民間交流可能在元首見面之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為這個不單止對美國選舉與中國應對內部問題都有益處，美中兩強在印太地區競爭態勢的降溫也都有助提升各界對於投資印太的信心。楊一木分析，在貿易層面，美國將再次強調經濟上不尋求與中國脫歐，而在高階晶片領域，中國則會想要討論美國的小遠高長政策，但他認為美國是不會讓步的。此外，楊一木認為如何控管鴉片類藥物芬太尼的製造與化學原料供應鏈網絡亦都會是議題之一。美國在6月期間起訴了4家中國製造芬太尼化學原料的公司。回到安全領域，不單止俄烏戰爭，以哈戰爭預計都將會排入議程，中國亦都可能對美國強化印太軍事同盟提出討論，但美國同樣不會讓步。楊一木在電郵中指出，預計美國在佢嘅印太軍事同盟強化嘅手段上，唔會退讓中國海上民兵嘅灰色地帶襲擾，與菲律賓海警隊之間嘅碰撞預計將會朝住降温嘅方向嚟到討論。綜合上述所述，楊一木認為喺拜集會之後，美中關係並唔會有突破性變化，高度競爭仍然將會持續。不同嘅係喺競爭中保持對話與維持互攔機制。控管危機，他同時強調對話不代表讓步，對美國而言良好的戰略溝通亦都是可以一種阻嚇的手段。除了應付與美國總統拜登的對談，這次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預計還將會聽到另一種更加直接的對話，有多個來自美國各地的人權團體已經組織前往舊金山，準備在習近平抵達時展開示威抗議。目前位於美國的前北京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海外異議人士集體動員亦都是希望時隔七年再度赴美的習近平能夠親耳聽到反對聲音，
主要針對習近平，希望他能夠聽到反對的聲音，因為我們認為他在國內是聽不到的，那麼既然到了海外，我們希望他能夠聽到。
王丹說主要針對習近平，希望他能夠聽到反對他的聲音，因為我們認為他在國內是聽不到的，既然到海外，我們希望他能夠聽到，目前我們會是一個大會合， 包括民運人士、法輪功、藏族等等，一定會超過上千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光撰写嘅评论文章《国治光色》。以下嘅内容系会分析习近平点解要喺而家呢个时候访问美国。吴国光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嘅。下边系评论文章嘅内容。
此前好长嘅时间里边，大众并唔睇好习近平会藉住2023年11月份嘅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之机到访美国，而家呢场旅行已经板上钉钉。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嘅会面呢个星期内即将喺旧金山登场，呢个距离习近平2017年4月嘅上一次美国之旅已经过咗6年半啦。6年多以嚟啊，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夺去咗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战争炮火从欧亚腹地烧到中东，人类再次回到暴力的时代。这样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紧张得到根本的缓和，因而也有助世界局势的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看看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会访问美国。说习近平内外交困，好多人可能都唔同意。就內政而言，習近平喺1年前嘅中共20大上達到權力嘅新頂峰，隨後喺今年春天正式開始佢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嘅第3個任期，就其對於權力嘅掌控而言，可謂創新咗中國過去將近半個世紀嘅政治紀錄。喺經濟上，中國雖然遭到新冠疫情重創，尤其是在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影響之下，增長前景持續低迷，但在2021年就經濟總量而言仍然達到新的高峰，以約17.7万亿美元的體量佔到美國經濟體量的 75.3%， 這個亦都是中國經濟體量與美國經濟體量相比佔比最高的歷史時刻。就外交而言，北京啱啱喺上個月舉辦過一帶一路高峰會議，而一帶一路呢一個由習近平發起，被西方傳媒稱為雄心勃勃嘅項目，涵蓋153個國家，佔全世界國家總數嘅3/4。然而事情仲有另一面嘅，儘管外界冇辦法準確咁衡量一個專制國家領袖嘅民意基礎，但種種跡象都顯示習近平喺中國人民當中唔受歡迎嘅程度越嚟越高。一年前的白紙抗議，上個月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所引發的悼念活動，甚至上海民眾在今年萬聖節之際的化妝表演，都被普遍看成是民間對習近平高度不滿的表演。就算是在權力層，本來被認為是習近平親信的新任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在上任半年左右即被倉卒地清洗，顯示習近平大權在握背後的暗流湧動。更加重要的挑戰就是來自經濟領域。3年新冠疫情危機雖然打擊了中國經濟，卻也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中國經濟增長急速下滑的制度性、政策性原因。疫情結束之後，當局預期的經濟反彈未有出現，而是持續低迷，投資、外貿和消費这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驹都呈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从2021年的 75.3% 下降到 70.3%。 今年在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则欲振乏力的对比之下，这个比重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至于对外关系呢，就拎一帶一路高峰會本身來講，2017年首屆峰會上有29位外國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出席，2019年第二屆增加到36位，而今年的第三屆則下降到去22位，其中來自歐洲國家的更從2017年的佔總數1/3大幅下降到為今年僅有俄羅斯、 总统普京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捧场。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特别表现在外资对于进入中国的兴趣锐减，篇幅所限没办法列举一系列数字。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年下滑5%，这个数字本身应该足以打击到习近平的信心和野心了。事实上，自从俄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以来，习近平绝口不再说什么东升西降，显示他先前的国际战略判断是根本错误的。至于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世界八年未有之大变局，似乎正在朝着同他的梦想刚刚相反的方向呈现出来。习近平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终于决定进行这次美国之行的。今年以来，为了拉抬经济，习近平领导层再三发出信号，试图寻回并企稳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的信心，但是无奈习近平政权在这方面的政治信用接近破产，加上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继续阻碍外国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这些信号都发生效果了。现在习近平亲自出马到访美国，目的很明确，就是藉助美国来拉抬经济发展，缓和和西方关系，并缓解内部不满。为此，习近平政权已经不惜自打自己一巴，前段时间就开始严格控制中国内部的反美舆论了。当然，美国有美国的需要，特别是在明年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的背景之下，美国会不会为了这些需要而放弃近年来的对华基本战略，转而接受一个前居后恭言而无信的习近平呢？那应该就是不是习近平一厢情愿所能够左右的，或许会有人相信习近平忽然暧昧的这些言辞，但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辞要能够赢得到舆论和民心，恐怕还是很困难的。要习近平根本调整他自己十年以来赖以集中权力、赖以打破任期限制、赖以自信为世界领袖，并赖以推动世界八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那一套治国路线和内外政策，恐怕是更加困难的。如果习近平不会这样做出的调整，这样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就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样中国经济一旦复苏，也就很容易想象出习近平政权再次显示出几个自信的那种状态了。至于植根于中共政治体制内对内部力镇压、对外扩散全球疫情等所作所为，亦就仍然会一以贯之了。因此，期望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能够根本缓和两国关系，甚至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说得好听就是缘木求鱼，说得不好听就是拜魔赐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国事纲式，习近平为什么要访问美国，他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经济疲弱似乎影响到解放军的兵力整建。美国学者李思海说，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思维正在逐步调整为压低价格大批采购，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中共有意缩减军队规模。台湾和美国反而要准备好应付解放军更加廉价但是数量更庞大的武器攻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研究所主任李思海在11月8号以个人身份出席2023年台北安全对话的时候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算是解放军亦都没办法好像过去一样毫无节制的增加是员额或者是采购军备，而是逐渐有了成本控制和权衡的概念。以习近平在军政当中一手推动成立的火箭军为例，李思海指出，该军种正是新增多达300枚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问题是哪个操作这些新的武器呢？过去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扩编员额，但这次火箭军它是从不同的单位抽调人员。不单只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案例显示解放军必须在不同的单位和之间是调换人员，无上限的兵力扩充已经成为过去式。另一方面，解放军的装备采购也在发生变化。 李思凯分析，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的中国重要军工企业，都在战略文件当中特别提到要追求低成本系统的重要性，这个也是前所未见的新术语。虽然解放军开始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但他说坏消息是这个并不代表中共正在削减军队的规模，反而是以量制价。解放军透过提高购买数量来到弥补军工企业压低的利润。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解放军恐怕将会拥有大量低成本的飞弹或者其他的武器系统，无论是台湾或者美国都必须为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做好准备。
This is not a problem of hundreds of threats anymor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ousands, if not tens of thousands, different orders of magnitude. You can't shoot down all these threats.
他说这个不再是几百个威胁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量级，甚至是达到数千数万个威胁。你无法再击落或者摧毁所有这些威胁，因此美国和台湾需要寻找能够承受的选择，来到应对大批量低成本的威胁。随着策略方针逐步落实，李思凯预估或者到2026至到2027年间，外界就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的大批量低成本的新系统亮相，但目前仍然无法掌握具体会是什么的装备。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采用整体战方针，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要与美国竞争的态势之下，李思凯认为解放军采购装备的同时，亦都相当注重增强国防工业韧性，甚至不惜暂停一些技术受制于西方的武器发展，以确保国防供应链安全。事实上，对于低成本大量武器系统的需求，不单止在于经济的考虑。李思凯进一步指出，俄乌战争带来的教训是，一旦陷入长期战争，怎样能够出产是更多的武器系统至关重要，至于是否精密并不重要，这样的思维显然亦都是在中共的考虑之中。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亦都认同低成本无疑会是未来各国筹获军备的重点。他强调，未来战争不可能单靠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或者在台来到维持，因为数量太少又需要大量人才才能够运作。相形之下，大量高机动性、分散而且精准致命的武器才是制胜的关键。
俄乌战争已经告诉大家，这种少数的高成本的东西战场的影响力太小，而且又太昂贵。
他说俄乌战争已经是告诉大家知道，这种少数高成本的东西在战场的影响力太小，而且又太昂贵太复杂。这是未来的趋势，不只是弱小国家要做，你看看美国也在强调分散式的杀伤。前台湾国防部飞弹指挥部计划处处长周宇平就认为，依照解放军的规划，所谓的大批量应该是会以弹道飞弹搭配巡航飞弹，和数量更庞大而且射程和精度都已经是大幅提升的远程多管火箭炮。它部分的型号射程超过400公里，不单止可用于攻台，亦都能够威胁到日本和南韩。而值得参考的是，哈马斯在10月7号攻击当中，就是以大量成本极低的火箭弹突破以色列精良而且是昂贵的铁穹防空系统。周宇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如果面对解放军大量飞弹和火箭炮的攻击，台湾防空力量势必不堪负荷，因此战前情守尤为重要。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情报，因为这种东西能够先期准备。
他说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情报，因为这种东西能够先前是准备，即使是前一分钟都要通知部队可以做应变，比如说我应该是躲藏去哪里。一场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对全球秩序与民主的挑战，除了探讨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之外，俄乌战争的教训与怎样吓阻中国都是一项讨论的核心。英国皇家联合三军国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沃特林在演讲当中盘点了俄乌战争带给人的几个的教训，首先是封锁、夺取外岛等灰色地带冲突，最终都难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乌克兰在战前为了避免伤及经济而推迟动员时机，结果造成战争初期的动员极其混乱，所幸总统泽连斯基和所有乌克兰人都展现出战斗决心，才成功赢得国际盟友信任，而且获得撤援。沃特林认为这些经验都值得台湾学习。 俄烏戰爭另外一個大教訓是在充斥現代化偵查設備的戰場當中，就算複雜的城市或者山區地形亦都無法提供有效隱蔽。因此台灣防禦的一大考驗就是怎樣以擊落中共無人偵察機甚至癱瘓人造衛星等手段降低敵方偵查的精準度。此外，烏克蘭初期因為海軍軍力薄弱，導致黑海港口遭到俄羅斯封鎖的教訓亦都值得台灣參考。沃特林认为，在面对中共水面的舰艇与潜艇威胁的时候，台湾需要考虑军备投资的优先顺序，而是智能水雷无疑是重要的选项。
One is obviously the ability to deploy smart sea mines, that being electronic warfar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unitions you have, but also anti-ship missiles and torpedoes.
他說第一個顯然是部署智能水雷的能力，這個是一場電子戰，目的在於最大限度發揮台灣所擁有的彈藥和反艦飛彈以及魚雷的效力。如果你能夠確實有效保持這種威脅，它會令你的對手中國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沃特林是同時強調，烏克蘭人犯下的另外一個錯誤是過於相信科技在戰場上的作用，而未能夠提供訓練有素而且數量足夠的軍隊。這個問題可以從近期烏克蘭方面展開反攻，它是未能有效達成目的來到看出。他以軍隊訓練的程度為例，二戰時期的英國步兵要接受22星期的訓練，反觀烏克蘭軍隊多半只是受訓5星期，就算擔任領導職務的亦都只獲得10星期的訓練，這個對他們在戰場上運用火力和協同作戰都造成限制。美國前代理陸軍部長惠特利就在會中指出，俄烏戰爭的經驗是顯示美國需要花很多時間進行國內決策，並且與盟友商議怎樣是提供支持，而且戰時是真正爆發的時候，美方並不會採取行動。因此台灣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一旦中共真是動武，就必須靠自己抵抗一段時間。雖然美國大力軍援烏克蘭，但是美國軍隊到現在仍然未有直接是進入烏克蘭參與交戰。惠特利分析，美國並不願動用核武器或者與擁核大國開戰，因此台海如果爆發衝突，美方第一時間動員部隊介入將會是非常不尋常的現象。在他看來，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帶給各方的另外一個大教訓是，一旦開戰就會是曠日持久的全面戰爭，難以在短時間內結束。综上所述，同场与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一般民众和媒体往往会对实体的武器的装备较有兴趣，但是针对台湾在战时要支撑更长的时间，后勤补给与民心士气更加是决胜的关键。
不只是配备方面，还有民心，一般民众对于支撑需要承受的代价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他说不只是配备方面，还有民心，一般民众对于支撑战争需要承受的代价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和平时期的一些预备训练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经济情况。中国的服务业采购指数回升，但是在10月份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就下跌至到 49.9， 是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专家说有关的指数其实只是节日效应，中国民众的消费依旧疲弱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教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31号公布10月份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从9月的52跌到 50.7， 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跌至 49.5， 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从另一个商业机构作出的调查显示，10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 50.4， 超出业界预期，但是专家分析指这个只是受惠于11黄金周，未能够反映整体经济现实状况。财新网同标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公布10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指出10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从 50.2 轻微升至 50.4， 是自今年7月以来再次录得上升，不过这个数据还在今年目前为止倒数第二位。 前天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直言，上个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得以回升，只是因为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和中秋节连在一起而成。他和美国之音说，
他不可能天天都是这个中秋旅游，也不会 就天天去旅游。
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春节以外最重要的节日，而且今年和十一黄金周连起来，形成叠加效应，对服务业有拉动是必然的。只是不可能每日都是中秋节，民众亦都不会每日都可以旅行，所以长远来说对经济没有很大的帮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2023年初进入尾声，今年初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获得大幅提升，今年1月从48提升至 52.9， 到了今年3月更加升至 57.8 的新高，但是在4月开始就出现滑落之势，虽然5月的时候再次回升至 57.1， 但是6月的时候却大幅降到 53.9。 于是中国国务院在今年7月31号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推出20条刺激民众消费的措施，包括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提升家装家具和电子产品消费，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壮大数字消费，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素水平，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水平，完善促进消费长效机制等。可惜现实却是在这些虚空的言辞推动之下，八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反而从 54.1 下跌至 51.8， 然后再跌至九月的 50.2， 是今年的新低，到十月先因为十一黄金周推动下才得以回升。对于推动民众消费的无力，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疗等各方面社会保障做得不好，令老百姓不敢将银行存款拿出来消费。他和美国之音讲，
多方面的这个消费需求压力山大的话，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敢拿出钱来进行各种生活耐用品的消费。
如果民众一直担心有病看不到，医疗需求消费增加之下就不敢拿钱出来消费，于是他们只会花钱满足口腹之欲和应付生活所需就算了。这些都是非常小额的消费，很难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是中国人习惯将钱存在银行，在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之下作出遇到危急状况时自保的手段，是中国传统以来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少中国人在十几年前愿意花大钱作高额消费，到最近几年又减少呢？前天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浩表示，中国人现在对未来不看好是主因。他说，
大家认为这个明年后年经济会越来越糟的情况下，那大家就不敢花钱了，因为一花钱，这明年不一定能挣到钱。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家都赚到钱，所以大家都愿意花钱。但是现在经济不好，自然不敢乱花钱，因为不确定花了钱之后，明年能否可以再赚到钱，甚至是哪个知道我工作的企业明年还在不在呢？蒋浩继续说，他和身边的朋友都对明年的经济发展不太乐观，边个都唔能够保证明年能够赚到几多钱，所以喺花钱方面系保守一啲。面临经济衰退系几乎所有中国民众皆知同埋认同嘅事实。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月中公布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 比第二季度嘅 6.3% 明显放缓，而且中国经济近年最依赖嘅房地产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一至九月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年减 9.1%， 加上中美贸易战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之下，外资减少甚至撤出在中国的投资的情况没有改变，于是中国青年失业率在八月达到史上新高的 21.3%， 令中国政府决定采取鸵鸟政策，宣布不再公布相关数字。因此可以预料，中国青年失业情况在近期不单止难以改善，甚至有可能更严峻。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尚且可以倚靠重大节日，比如在中秋节、十一黄金周、春节和五一假期得以迎来小阳春，但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没有这一方面的刺激因素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于十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再次跌破50大关，提出的解释是因为受到十一节日休假和节前部分需求提前释放等因素，尤其是九月份较高基数和十月份工作日减少等因素影响，官方还是对前景表示乐观。 不过蒋豪认为中国经济难以改善的主要原因仲是中国经济政策行了国进民退的老路，将资源都偏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因为垄断资源而缺乏效率，不能够发挥和资源相配的产能，造成资源浪费。施令亦都认同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过多，令市场发展无法拉动。他说，
也就是说没有呢这个十分充足的市场需求呢来带动这个工业生产者的这种市场的这个销售活动的话，
政府仲系想用大水漫灌嘅老套路嚟到刺激工业生产者嘅生产活动，咁样只能够起到短期效果，而且佢哋亦都只系攞住纳税人嘅钱胡乱挥霍，或者系重复进行低水平建设。如果冇市场需求带动销售，产品仲系卖唔出去嘅话，单是依靠国有企业的统销统购还有垄断式压价，长远来讲都是起不到作用。另一个造成中国经济面对困难的因素是中国政府对民众的管理越来越严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取的动态清零和突然而来的防疫政策变更，令民众内心更加不安，直接影响民众消费和投资的意欲。旅居新西兰的独立评论员、油管频道《恶歌南方浪》的负责人恶歌表示，动态清零政策对民众已经造成了新冠疤痕效应。他同美国之音讲，
疫情管控特别是第三年对民众造成的心理的这个创伤挫败感是很大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消费呢就会显得谨慎一点。
当西方在去年夏天已经取消防疫的时候，中国在年尾还是继续严控疫情，这些管控对民众造成创伤，中国政府话封就封，话控制就控制。比如在餐饮业来讲，突然不让他们营业，投资是讲几十万甚至是一百万元的事，他们突然就这样血本无归。所以现在民众无论是消费定是投资都会谨慎一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掌控权力，在民生细节上亦都进行严密监控，比如是北京市公安局等五部门在2021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规定由明年1月1日起，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上路行驶，亦都不能够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众地方停放。到底什么是违规？相关通告就没明说。所以蒋豪无奈表示，
每个人都不花攒着钱啊，就是为了防备将来万一出动
三轮车是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而家就管得咁严厉，咁样只会令到老百姓唔敢使钱，因为就系要防备将来各种不确定嘅因素，甚至系动荡场面。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是增长定话收缩呢？关系到世界经济降落。中国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就话，十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下跌，在连续三年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造成明显重创，同房地产业危机持续的时候呢，这种物价指数下跌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的通货紧缩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11月8号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物价再次下跌引发通货紧缩的担忧。报道说，在经历两个月的平稳之后，中国的物价再次下跌。虽然国有银行为建设更多工厂是注入资金，但家庭和企业仍然对消费支出持谨慎态度。物价下跌可能是中国通货紧缩的前兆，在这种恶性的经济状况之下，企业和员工会发现从商品或者工作当中获得的收入更少，债务却是一如既往那么沉重。经济学者认为，通货紧缩可以是比通货膨胀更难摆脱的经济困局，因为通货紧缩亦都可以进入恶性循环，而且是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主要表现是由于经济前景不看好，物价下跌，消费者取消或者推迟消费，因为他们预期物价会进一步下跌，消费减少进一步导致经济不景气，消费者会进一步取消或者推迟消费以保持现金应对困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大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就显示出 增长疲乏的症状。疫情发生之后，在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了是动辄是封楼、封小区、封城、封省、封高速公路、封港口为特色的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试图创造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迹。但疫情清零的始终是镜花水月，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创就是实实在在的，它规模之大是举世无双。在疫情清零政策是难以为继之际，中共当局在无预警、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一夜之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疫情的限制措施，导致成千上万上亿的中国人在短时间内感染，形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群体的感染。但是中共当局就宣传说，当初实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是英明的，不考虑大规模集中感染的危险，突然完全取消防疫的措施，而做法亦都是英明的。疫情清零政策终止之后，中共当局声言要重振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中国经济都曾经出现一段短暂的迅速恢复的趋势，但是恢复的趋势很快就成为过去，中国经济是进入增长乏力的境界，消费者不看好未来经济前景，不愿意或者不敢花钱消费，物价下跌，房价下跌，房地产公司纷纷陷入债务违约。路透社在11月9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10月呈现下跌，国内需求的关键指数就呈现出是疫情以来所未见的疲软，而同时工厂的通货紧缩加剧，使到人对广泛的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2%， 比9月份下降 0.1%。中国当局反复淡化通货紧缩的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在今年8月说，中国没有通货紧缩，在未来都不会有。北京一直是加大力度支持更加广泛的经济，包括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以及允许地方政府预付部分2024年债券配额，但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风险和与西方的政策分歧都使到复苏的进程是变得复杂。日本主要的报纸每日新闻在11月9号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9号是公布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月下降 0.2%， 这个是三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市场上一直在酝酿的通货紧缩担忧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在中国，在恒大集团、碧桂园等主要房地产公司的债务问题导致房地产衰退加剧的背景之下，消费热情是尚未回归，房价持续低迷。日本东京新闻在同一日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是公布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月下降 0.2%， 这是今年7月以来的三个月中首次出现负数。中国政府推出了经济刺激措施，包括支持私营企业，但是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为中国带来沉重的压力，减缓了经济复苏。中国政府设定的今年物价上涨目标是 3% 左右，但1至10月的涨幅只是 0.4%， 百姓的膳食必需的猪肉价格下降 30.1%。 目前的中国经济前景亦都不是一片纯粹的灰暗或者黑暗，亦都有部分的好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是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将先前的预测的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由 5% 上调为 5.4%， 理由是中国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11月8号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10月再次陷入是通货紧缩，在这个的灰暗的标题之下亦都有乐观的预测。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中国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是经历了短暂的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消费最多的肉类、猪肉价格暴跌。在此之前，上一次通货紧缩时期可以追溯到2009年。对于品点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来讲，这个数据表明内需仍然低迷，但他看到了北京方面加大对他们的经济支持力度的迹象。他说，随着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支持，明年国内需求可能会有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分析人士同数据显示，近日一部描述东南亚现实生活骗局的中国电影可能会吓亲中国游客，令到他们在考虑前往泰国旅游的时候犹豫不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毓克在曼谷的报道。
本片《孤绝一宅》在八月上映，讲述了几名中国公民被呃了去海外工作旅行，却被迫在一个不知名的东南亚国家从事非法网上投资、赌博和加密货币诈骗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根据近年来涌现的真实问题改编的。在电影上映的同一个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表一份報告，稱犯罪集團迫使東南亞幾十萬人進入了非法的產業。在中國戲院裏面，孤注一擲取得巨大成功，在八月的電影排行榜上連續三個禮拜排名第一，並且在年度票房收入排行榜上名列第三。據報道，這一齣電影在上映第一個月的中國票房收入就超過了5億美元。在一个场景中，被绑架的中国游客所乘搭的一辆小巴驶过写有泰国首都曼谷著名地区素坤日的一个路标。专家表示，一出电影不会对中国人前赴泰国旅游产生持久影响，但它引发可能会阻止游客前往曼谷旅游的担忧。泰国并不是唯一因这一部电影大获成功而引发恐慌的国家。片中出現了高棉文字，促使到柬埔寨禁止放映該影片。在緬甸，軍政府抱怨這一齣電影玷污了該國的形象。羅伯·布告前高級編輯文森特·莊仍然認為泰國是適合中國遊客的地方，但他承認壞消息很容易令到一些潛在的遊客望而卻步。我從來都不認為这个会是一个大问题。今年我自己去了泰国，我们知道东南亚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很适合中国市场。他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还说，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旅游业都是这样的，坏事很容易令到游客望而却步。他说，孤注一掷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个亦都引起观众的共鸣。他说，这一出电影是根据真实背景改编，过去几年的电信诈骗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某种的诈骗信息，有些还损失了金钱。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出电影令到我们感觉如此真实而且大获成功。泰国旅游局行销传播副局长尼瑟西普拉认为，这部中国大片不会影响泰国的旅游业。根据旅行社和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称，他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了解这一部电影的真相，他们仍然相信泰国是一个安全的目的地。他在10月份对美国之音说，西普拉承认旅游当局仍然需要向不在中国的中国游客展示泰国是安全的。他补充到，或许我们必须和中国的网红和身在泰国的中国网红圈合作，但有证据表明这部电影可能已经对訪問泰國的中國遊客產生一些影響，因為近期的遊客數量低過預期。根據政府數據，今年截至到8月已經有超過220萬名的中國大陸遊客抵達泰國，但泰國旅遊觀光局先前預計中國遊客到2023年底將會達到500萬人次，但目前看來下個月底似乎都不是泰國可能會達到這個數字。但都必須考慮其他原因的，中國經濟放緩，飛往泰國的航班數量仍然達不到疫情前的水平。除此之外，9月份在曼谷暹罗白麗宮購物中心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亦都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那次事件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據當地傳媒報導，槍擊事件導致約6萬名的中國遊客取消了前往泰國的行程。西普拉表示，泰国政府已经尽一切努力向中国保证这一宗事件并非蓄意针对中国公民。他并且说，白麗宮的情况已经平静回来了。 亚洲旅游分析师加利鲍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影响到中国游客前往泰国的决定。最近两部中国热门电影《孤注一掷》和《消失的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有关东南亚地区人身安全问题的广泛辩论。暹罗白泥宫购物中心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更加加剧了这些担忧。泰国正面临旺季期间来自中国的假期预订大量取消。泰国官员近几个月来宣布放宽签证政策，试图为来自中国以及台湾、印度和俄罗斯的游客提供便利。来自中国的旅客而家无需签证，即可在泰国停留30日。这项免签证政策将为明年2月到期。2019年创纪录的3900万泰国国际游客人数当中，中国游客就占了1100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发自曼谷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